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睡得安稳，体力好，精神好，身体健壮，心灵健康。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福听众朋友身心灵都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的医师梁医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介绍流感。梁医师您好。
哎，佳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稍微跟听众朋友聊到了流感跟普通感冒的分别，以及怎么样自我照顾。那上一次呢，梁医师也稍稍提到了流感会造成生命危险，所以不能轻忽，对吧？
对的，流感跟一般的感冒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名词的关系，大家会很容易的把流感流行性感冒跟一般的感冒混在一块。大家以为流感就是一般感冒的一种，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所引起来的病毒是与一般的感冒是不同的。
流感会有20几种病毒吗？
对，有20几种不同的流感病毒会造成我们的流感。
我曾经看过报章杂志这样报道说，如果每一年都让自己得一次感冒，那让自己去适应不同的病毒，这样好吗？这样身体是不是也会受损呢？
其实平均来说哈，我们在台湾一年大概一个人平均大概2到3次的感冒，所以是不是不感冒或者是你不觉得你感冒你就没有被感染呢？也不见得，因为有的时候感冒是很轻微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一般的感冒有200多种病毒，所以呢有的病毒它症状比较轻，有的比较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流流鼻水啦，好像早上起来喉咙有点干啦，或者是咳一咳啦，其实我们已经感冒了，你可能不感觉到。所以呢整个平均来说哈，我们可以借着感冒那么能够得到免疫的能力呢，事实上是对的。你是不是一年一次呢？其实平均来说可能不止一次了，
只是症状轻重而已。 对， 对吧？
对的。
那梁医师提到流行性感冒它是病毒引起的嘛，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因为忽略了或是并发症
对，流行性感冒呢，它基本上是由一群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来的上呼吸道的感染。那因为呢它的致毒性也可能会有不一样，那么有些人曾经得过了，所以他有一些抗体，他有一些抵抗力。如果是新发生的一些病毒所造成所谓的新流感，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些抗体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大片很多的人的集体的感染。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身体原来就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譬如说有肾脏衰竭啦，或者是我们平常就是有这种所谓阻塞性的肺病呢，那我们平常就不好了，呼吸道就不好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些器官的衰竭，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们有比较虚弱的一些器官或是虚弱的一些细胞等等，那所以遇到了流感，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好，那连我们原本比较软弱的部分都会引发起来。
对，尤其在一些特殊的族群里面，譬如说老年人65岁以上啦， 那么或者是很小的小孩婴儿先天性的这个问题如果感染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那也有统计说肥胖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流行性感冒的感染呢，容易造成生命的危险。
那是不是特别老人跟孩童对流感的免疫力比较弱一点？
其实没有错的，因为老人跟孩童呢，一个是孩童他没有经过了以前有得过流感的这种历史呢，所以他的免疫能力对这种新的流感或者是一般的流感的这个免疫能力是差的，他的很多的器官呢也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呢如果感染的话就很容易有生命的危险。老人家呢因为他的免疫力事实上是下降了，所以呢如果合并有其他的这个病症的话就相当的危险。
有一个名词我们前一阵子常常听到，就是禽流感。
对，
禽流感应该原本是发生在禽类的家禽类的为什么会人也受到了威胁跟影响呢？
这就是牵涉到了我们病毒也要继续生存的一个道理，因为病毒如果没有宿主的话它也无法生存，所以呢在动物上面的流行性感冒，那么有可能呢这些病毒经过了一些特别的基因的变化，那么因为它为了要适应呢传给下一代，就是传给下一个宿主，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基因的变异。所以呢这个禽流感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以前没有发生过，那么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抗体。那如果呢真的是由这个家禽不管是飞鸟啦或者是鸡啦鸭啦鹅啦那些，那么他们感染以后当然最后是死亡。那在人接触了粪便或者接触了这些动物以后呢可能就会被传染了，那如果被传染的话呢就相当的致命。
所以卫生单位及政府就会宣导说我们尽量不要碰鸟禽类。
对，同时呢许多的养殖场啦鸭啦鹅的养殖场呢如果被证实有禽流感的流行，通常都是集体扑杀。
集体扑杀？
对，要把所有的这些鹅或者是所有的有嫌疑的这些禽类禽鸟类呢在一个养殖场的话呢就可能要全部都要扑杀掉了。
这样子应该只是短暂的抑制，对于长期来说怎么样去预防呢？
事实上当然我们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被感染了。那有的时候实在是很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感染从何而来，因为看不清楚，我们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也闻不到，那么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就会有碰到像类似的，譬如说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案例，就是在高尔夫球场打球，他觉得他都很好，他也没有碰这个家禽也没有碰飞鸟，但是呢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呢不小心踩到了鸟粪那如果这个鸟粪呢刚好呢就含有这些致命的病毒的时候，这个人说他是被这个鸟粪，只有想来想去就是因为这样子被传染了。所以从这边也看得出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自己怎么被传染的，
很难预防。
非常难预防。
那像家禽类的会有人管理，可是像候鸟呢？
候鸟就没有办法了。
对呀，
所以如果有这个流感流行的地区的时候，因为候鸟的调查大概平常都有，所以我们都大概知道什么时节什么时段呢有什么地方的鸟呢会经过我们的土地，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特别在那一段时间，如果有该地它原来的地方如果有这个流行的这个禽流感的这种状况的话，那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警戒。
可是候鸟也不能集体扑杀，因为它们有时候已经是珍贵的鸟禽类了。
对，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候鸟它一定有这个携带的病毒从远方过来，所以呢基本上像这样子的这些情形都是避免接触或者是避免去碰触这样的候鸟大概不至于扑杀。
不至于扑杀，不然再扑杀的话就没有这些候鸟了。
对，会大量减少
也会影响整个生物链的状况。
对，
有人说流感不太可怕，但是流感的并发症比较可怕了。 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什么样可怕的并发症？像刚才医师说的肺炎啊，或是衰竭啊等等。
基本上流感所给人带来的并发症，它其实主要的表现就是发高烧、全身酸痛啊。有的流感可以造成腹泻、拉肚子，或者是肌肉酸痛。流感所带来的并发症通常是造成器官的衰竭，那么有的是常见到的，譬如说肺炎，那么整个的肺呢会浸润，它整个肿胀，没有办法交换氧气，那么这些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肌肉酸痛呢会造成有一部分肌肉蛋白的溶解，会影响我们的肌肉的这个活力跟它的能量。好，所以呢这个肌肉不能运动的合适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就会不想动，常常说一下床就很不舒服啊，这个是一个。那么还有的呢，譬如说最主要是呼吸道了，那么还有的就是免疫系统的整个的变差了，所以让我们的对于抗与另外一种的感染呢会下降。所以最主要的呢它的并发症是发生在呼吸道的系统。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流感的并发症以及会造成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容忽视。那我们尽量避免不要让流感造成那种生命的死亡跟遗憾，所以我们应该在流感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照护呢？
是流感的发生呢，通常都有季节性，所以呢，我们在发生之前，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预防的措施。那么目前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每一年的十月份开始，我们就会在台湾推广预防的注射，那么就是流感的预防注射。通常这种注射的疫苗呢，是经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那么经过调查统计以后推论了，那么明年可能是有哪几种的病毒可能会流行的，就借着这些可能流行的病毒来制作疫苗。那么这个疫苗大概每年十月在台湾可以开始接种，它的时间呢大约是差不多三个礼拜以后到一个月以后呢，我们身上的抗体就慢慢产生，那么为的是迎接或者迎战呢要来的可能的流感的流行。
特别鼓励年长者去施打疫苗。
是尤其是因为年长者是高危险群所以政府通常都有公费的施打。
嗯哼，那么除了施打疫苗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预防跟照顾自己，万一得了流感的话？
对，万一得了流感呢，那么我们一般的照顾呢就是让自己舒服，所以它主要的症状最重要就是高烧了哈。那么高烧不退，而且呢会持续3到5天都是高烧，你吃的药下来然后又烧上去，很不容易下来。所以流感的第一个照顾让自己轻松点了，就是一定要用退烧药。
一定要用退烧药。
一定要用退烧药。退烧药让你的这个精神会好一些，肌肉酸痛啊发烧都下来然后要有适当的进食跟饮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吃不下要吃一些什么？
吃不下就是尽量吃一点清淡的啦流质啦，最好呢蛋白质能够高一点那这样子的话能够补充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的能力
最重要是多休息吧。
一定你不休息大概也不行了，因为无法工作流感的时候真的得到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整个人非常辛苦。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确认了诊断以后，我们通常都在临床上面都会给予克流感克流感。那么克流感这个药呢好处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觉 流感病毒对这个药有抗药性。
哦，太好了。
是，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一直用到呢可能有一天会碰到抗药性，但是目前还没有。所以呢使用了这个连续要用5天啊，每一天呢用早晚各一次，那么一共用了5天的这个克流感。通常了，那么95%以上的这些流感的症状呢都会消除掉。
嗯，多喝热水嘛，对吧？
一定要。
或者是鸡汤。
是。
或是热的饮食。
对。
这样子可以帮助身体比较舒服舒缓。
对，是帮我们的呼吸道呢可以更舒服。
那泡热水澡有用吗？
泡热水澡是可以让你放松，同时呢可以让你退烧的一个方法，的确是有用的。那么在感冒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了，那么事实上是某种程度上面可以帮助你比较放轻松的了。
当然我们不希望得了流感之后再来处理这些后续的照护，相当的麻烦啊，相当的辛苦，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还有照顾者来说都是还蛮辛苦的。虽然是流感感冒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严重，但是我们不希望引起并发症或者到最后受到死亡的威胁。
对，
最好最好就是不要得了。那怎么样预防呢？
预防呢就是戴口罩。
戴口罩。
那么戴口罩，
那谁戴口罩？
如果别人都戴了口罩你就不用戴口罩了。
哦，是吗？就感冒的人戴了口罩你就不用戴口罩。
没错。
那没感冒的人没戴口罩，
是，如果没有感冒的人如果要到公众场所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尽量避免了哈，尽量避免到公众场所，但是呢也不得不，譬如说我们要坐捷运啦，我们要
搭地铁，
对，都可能有很多的人走来走去，很容易啦，有人打个喷嚏，大概如果他有的话那就很容易被传染了。所以在流行的这个时节里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公共场所，尽量免少出入。那么如果真的是要去的话，或者要必须经过的话，那么就最好呢戴上口罩。因为呢流感还是飞沫传染，飞沫传染，那么喷出来从鼻涕或者是口水喷出来的这些病毒呢会借着空气呢到你的身上，所以戴上口罩应该是基本的。
那对方如果得了感冒或流感的话，我们一定中标吗？
当然不一定。要看你是不是吸入足够数量的这个病毒，如果病毒数量是吸得够的话，它够毒的话你就被感染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得了流感的话，为了别人好，实际上基本上我们应当自我隔离。那么自我隔离的时间应该是发烧，在发烧的那段时间都尽量不要出门了，不要出去传给别人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呢？通常是烧退了以后的1天，那么就是到了第二天了，不烧了，第二天呢你就可以出门了，这样子感染力就降低。
以前听人说过感冒什么时候最容易传染给别人，就是快好的时候，是这样吗？
是还没有症状，其实前一天就是前24小时跟发生以后那个48小时，所以大概就是那3天的时间。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感冒平均大概就3到5天了，3到5天的这个时间，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呢就是从中间以后就比较好了，就是那后面快好的那个时候其实也不会有特别高的传染力。
那流行性感冒比较强一点。
对，那么它的病毒的毒性也强，对于我们造成我们身体的影响也大，
所以千万不能忽略流感，
千万不要。
这是医生的叮咛跟嘱咐。另外是不是要常洗手？
是，因为手也是我们最常传染的一个媒介，尤其是我们在桌上啦，或者是你用手接触了一些的物品，譬如说水龙头，公家用的这个公厕啊，或者是公用的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呢都可能会是一个传染的媒介。
所以清洁预测的时候水龙头也要稍微清理一下，
稍微冲一下。对，如果用完以后呢要冲一下，或者你用之前要冲一下。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流感呢？
预防流感大概就是最有效的还是疫苗了。再来就是隔离，你避开这些可能传染的来源。 哦、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当然我们自己能够有好的健康，有好的免疫的能力，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要常常运动，增加自己的肺活量、要记得流感最后造成的问题大部分在呼吸道，对，所以我们在平常就要增加自己的肺活量，增加自己的呼吸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呢，万一真的得到了，那么抵抗力也十足
啊，也比较容易比较快复原，
对，没有错了
啊、所以平常呢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等到感冒的时候被强迫休息然后才停下来，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梁医师跟我们讲解这么多关于流感的知识，希望呢透过梁医师的讲解能够帮助我们多照顾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健康起来，谢谢梁医师，
谢谢大家。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